医治破碎的心灵，求你今天抚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刚硬的心能够成为肉心，实心变为肉心。主啊，愿你自己来带领，就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，虽然看不见主你的手，但是你却用你的全能的手来托住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不见一个人，乃是见到耶稣你自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，在现今的时代里面，要做一个灵命健康的基督徒实在是不容易。的确是这样，在这一个时代里面，我们要维持灵命的健康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因为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借着各样的东西来攻击我们，就好像物质主义，许多时候魔鬼就是利用这一些东西来攻击我们。魔鬼就企图就用享乐、享受、舒服的环境，甚至是拥有的东西，甚至是我们没有的东西，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时候，就霸占了我们的心灵，也就让我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让我们失去了抵抗力，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突破，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耐力。另一方面，魔鬼通常用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语这些来诱惑我们、引诱我们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应该说的话，使我们没有办法想应该想的东西。另外，魔鬼也用着这些世代的哲学、人生的哲学来攻击我们。现代的人经常在嘴里面挂着这样的一句话，说爱是无罪的，爱是无罪的。他说不用理会身边的人有没有配偶，总而言之爱是无罪的。这样的观念经常呢会在电视的戏剧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都带出来，这样的意识在当中。爱到底是不是无罪的呢？是的，爱本身肯定是无罪的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考虑爱的对象是谁。如果你因为爱而做违背神的事情，那就不好了。如果你因为爱的缘故而做了违背的事情，那你就没有资格再说爱是无罪的了。那现代的电视剧里面呢所灌输的一些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一句你可能在电视剧里面通常都看到的，就是说真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，真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难道真相真的是不重要吗？当然在剧中的人物自有他的处境，自有他的想法来表达事情，可是呢往往就是这一些话就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。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也会要降低我们的道德的标准。撒旦魔鬼要我们放宽我们的尺度，要我们不要去遵从神的话，要我们不要去遵行神的旨意，要我们不要去执行上帝所为我们所定的原则。另外一方面，撒旦也经常的用处境来试探我们，要我们落在他的手中，要我们去跟随他的脚步。他可能用一些令我们看见社会上好像不是很公义的事情，就让我们呢对神产生了怀疑。我们怀疑说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能力啊，我们怀疑说到底神是不是仍然信实的，我们怀疑说到底神是不是在这一个处境里面掌权的呢？所以这些东西就令我们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我们就渐渐的就离开了神。 面对魔鬼的五花八门，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跟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保持灵命的健康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保持不被魔鬼的攻击呢？我想就好像我们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也一样的，如果你要维持你的身体健康的话，你可能要会请教医生，或者是去请教一些的营养师，就营养师或者是医生就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，你应该要锻炼身体，你应该怎么样锻炼身体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一样的，如果要维持我们的灵命健康的话，那我们也是必须请教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维持灵命的健康。那当然在身体的健康上面，运动锻炼身体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那在属灵的生命上也一样的，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要有敬虔的操练。那我们看看今天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应该要操练什么东西呢？彼得前书的第三章，我们今天只看13到16节，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16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16节，如果你翻到的话，你有新译本的话，那我们一起来念啊。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16节，彼得说，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有谁能害你们呢？就算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恐吓，也不要畏惧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以他为主，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，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，单纯无愧的良心，使那些诬赖你们在这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，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。如果我们要操练灵命的话，我们有五种的心智是我们要锻炼的。第一个心智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热心行善，表里一致。彼得在第十三节就说，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有谁能害你们呢？希腊文里面讲到说，行善呢，就是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这个行善并不是单单说你做对的事情，你做好的事情，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这就是行善。那么热心呢，英文是 zealous， zealous 的意思就是不单只是说有空的时候我才去做，而是说我内心里面发出一种火热的热忱，我愿意去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愿意去行善，乃是因为在我心里面我产生出这种的热情，我愿意去做的。那么在保罗他劝勉提摩太的时候，他也是有这样说过，他说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，这些人你应当避开。换句话说，保罗不要我们只是有这种外表的形式，保罗不要我们有这种外表的敬虔的形式，保罗要我们是从内心所发出来的敬虔。同样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热心行善的时候，也应当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，并不是说我有空的时候，我有时间的时候，我有多一点钱的时候，我有多一些的物质的享受的时候，我才去行善，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要真的热心行善，我们就会留意到我们旁边有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会留意到说我们旁边有一些心灵受到伤害的人，我们就会留意到说我们周围旁边有一些人，他们在物质上面的确是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会伸出我们援助的手。我们要注意到说彼得写这些话的时候，而不这些的信徒们的处境是处在困难的当中，逼迫的当中，而且他们物质上也是很缺乏的时候，彼得就劝勉他们说要热心行善，要表里一致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是的，并不是说你有钱的时候你才行善，并不是说你在一种舒服的环境之下你才会行善，不是的，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，在你自己在面临挑战的时候，在你自己在挣扎的时候，你还是看见周围有需要，你还是看见周围的人需要你去帮助他，你仍然有这样的心智去帮助这一些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许多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许多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提醒你说，哎，某某啊，你要看见外面有许多的人有这样的需要，哎，某某人啊，你看见吗，这一个人需要你帮助，哎，所以你会不会愿不愿意顺着圣灵的催逼，顺着圣灵的引导去帮助这些人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时候而不去帮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心里面很不平安，这并不是内疚感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圣灵要你去帮助这个人，扶持这个人的。所以使徒约翰也劝我们说到，亲爱的，不要效法恶，应该效法善，行善的属于神，作恶的没有见过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了吗？约翰就告诉我们了，说作恶的没有看见神，但是我们要行善，因为行善的是属于神的，就是在逆境的时候，就在被人攻击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以善胜恶。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话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面啊，可能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啊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是不是就罢工了？你是不是就说我放弃了？你是不是说我不要了？还是说我是的，我要用善胜恶？或者是你在公司，你在上班的时候，突然间老板跟你说，哎，你就走了吧，我要裁员了啊，你没有工作了，就把你个拼死给你了，要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了，你的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反应说，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了5年10年，是的，谢谢你，我就走吧，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种的心态来的不容易，这种心态是要操练的，我们要热心行善，表里一致啊。请问说，你是否满意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属灵的光景呢？行善是要操练的，你们要注意，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，却要彼此相处和对待众人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。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话，要常常追求良善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为什么圣经常常鼓励我们要多多的追求良善，不要以恶报恶呢？因为我们人自然的反应，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就是保护自己，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就是要自己啊把别人的隔离，我们要把自己呢建立一部很厚的墙，要把自己呢封在里面，而且我们会以恶来报恶，以恶毒报恶毒，以苦毒报苦毒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说圣经要我们热心行善，彼得说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有谁能害你们呢？的确按照常理来说，如果你善待别人的话，那么别人也会善待你，对不对啊？当然这并不是金科玉律啊，也会有偶尔有例外的，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，你的善行可能别人不领情，有的时候变本加厉的来迫害你，可是当你一直在行善的时候，这一些作恶的人他们无话可说，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办法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而夸耀，这些作恶的人他们自己会感到羞愧，而且他们会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呢？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行善，我们要热心行善，表里一致。即使他们想加害你，即使他们想要逼迫你，逼你到尽头，但是我们仍然要热心行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的主耶稣，当他在世的时候，他行了许多的善事，他医治了许多的人，帮助了许多的人，然后到头来怎么样？还是被人攻击，苦待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一些人已经胜了，好像这一些这逼迫他的人已经得胜了，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。 因为他在上帝的手里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，上帝保守了他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主耶稣基督的，因为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现在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有谁能够害我们呢？没有，没有人能够害我们的。第二，就是我们要操练的心智是什么呢？请看第十四节，他说，你们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不要怕人的威吓威胁，也不要惊慌。是的，在这里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对正常的人来说，受苦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请问大家有没有人说，哦，我很喜欢受苦，哇，我真的是啊，我拔不得多多的受苦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你不正常吧。啊，正常的人我们是不想受苦的，正常的人我们都想处在一个顺境的当中，正常的人我们都想活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。但是圣经说唯义受苦的人是有福了，唯义受苦的人就是不同的人。这里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受苦呢？这里所指的是肉身上的逼迫，这里也是说到心灵上、情绪上、精力上的一些的痛苦。英文就是讲到 pain， 这个痛苦在里面，心灵觉得痛苦，不单只是肉体上得到逼迫，你的心灵也是被人来毁谤、来攻击、来误会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围着公义、围着真理而坚持的时候，别人可能就找机会来攻击你，又或者是你为上帝做了某样的事情的时候而受苦，这都是叫你为义受苦。为什么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呢？因为圣经这样说，亲爱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，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。唯一受苦就是跟基督认同，与他一同受苦，最后与他一同得光荣。纵然有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也要去操练，因为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，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、逼害你们，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你们应该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的逼害。唯一受苦的是有福的，因为与主耶稣一起受苦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哇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有时候真的是很失败。我们看看这一些的异端邪教，他们呢都愿意为他们自己的这一些的假道理而付出的。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一般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些人啊对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说啊，他们就说，嗯，我知道啊，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说我们是异端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关系的，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，因为圣经说了唯一受苦的人是有福的。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受苦的话却呱呱叫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围着圣经的缘故、围着原则的缘故我们持守的时候，被人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哎呀，受不了啊。可是这一些的异端，他们却说我们宁可受苦，我们宁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难道我们这些有真理的人不愿意为义而受苦吗？难道我们这些有真理的人、愿意跟随主的人，难道我们不愿意与主一起受苦吗？与主一起得荣耀吗？是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操练，坚持为义受苦，坚持有这样的心智。 第三方面，第三我们需要操练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在这里说十五节说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。在这里如果我们看看原文的话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uphold Christ， 就是把基督举起来的意思，把基督举起来， upholding Christ in your heart， 在你的心里面你把基督举起来的意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问当你在被人攻击的时候，你所举的是什么？当你在逆境的时候，你所举起来的是什么？当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所举起来的是什么？圣经说心里要尊基督为圣， upholding Christ in your heart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并不是整天脑子里面想说，哎呀，我的 proposal 写得好不好，我的计划书写得好不好，当然你要写，对不对？你不写的话那当然就没有了。哎，但是呢，在这种的情况之下，你有没有说，啊，我礼拜天还是要来崇拜，啊，我礼拜五还是要来参加团契，哦，是的，我被人家攻击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以合乎基督的样式来回应这个人， upholding Christ in your heart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保罗彼得就是要在分散在亚小亚细亚地方的信徒们操练这件事情，我们的心里面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心里尊基督为大？什么东西是你最重要的呢？是生意吗？是你的事业吗？是你的子女吗？是你的计划书吗？是你的论文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啊，是耶稣基督。今天早上当我来教会的时候，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有一辆车在我的前面，我就跟我的孩子谈话，我就看到前面那辆车的时候，就提醒我这件事情。前面那辆车呢问我一个问题， God Jesus， God Jesus。 前面那辆车是一个 four-wheel drive， 它后面有一个这个 spare tire， 对不对？ spare tire 后面通常都有东西罩住嘛，对吗？那边很大的字 God Jesus， 换句话说，有没有耶稣？有没有耶稣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说，我有耶稣，我爱耶稣啊，我怎么样，我要跟随耶稣。可是在你生命当中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耶稣？你有没有耶稣？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，尊他为大。圣经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十字架就是受苦的记号。如果我们要尊主为圣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做主门徒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舍己。而舍己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，哎呀，舍己是看破什么红尘啊，有人说啊，我当尼姑当和尚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舍己不是看破红尘，舍己呢是需要对付我们个人，对付我们自己，对付自我中心，而不是要把自己封为神。我们要拒绝以自私、以个人的利益为大前提，我们要拒绝这些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舍己的榜样，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事情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心里尊基督为圣。有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，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个商人。他说他的生意是为主而做的，所以他公司里面所宣传的单张广告里面呢，他介绍公司的宗旨的时候啊，他说他们的公司就是要容神益人，他要制造最好的产品，因为他要容神益人。他又将自己公司里面每年所赚取的利润就分了30%，就给福音机构支持宣教士、传道人等等。这位弟兄因为他的态度非常的严谨，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面，他的生意是十分的成功，公司呢也提供一流的服务，良好的诚信，那么在生意呢就蒸蒸的日上，就证明到说上帝在看顾他，在祝福他。这位弟兄在公司里面也成立了祷告会，然后呢带领未信主的同事们然后归信上帝。那么除了上班之外，他也热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必定灵修祷告，他努力的来操练自己的灵性，他又和一帮热心的追求的弟兄姐妹组织了成长小组，而且呢经常邀请一些的牧者在他们当中分享灵命操练的心得。那么在这个小组里面，他们说如果呢要维持这个成长小组的成功的话，必须符合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个条件就是愿意追求成圣，第二就是要委身出席这个小组风雨不足不改，第三也就是愿意坦诚的分享。这样这位弟兄他从灵命的操练开始，无论是在工作的场合之下，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侍奉，他都是为主而活。这个见证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，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。但是呢，请你不要误会，不要以为说我们热心侍奉的时候，心里面尊主为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平顺，我们就会有神很大的祝福，我们就有很多的钱这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而是说当我们走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里面愿意尊主为圣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他做主门徒的时候，神必定会帮助我们去更加的信靠他，更加的来仰望他。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会有起跌，可是最重要的是要心里面尊主为圣，将主耶稣基督放在你的生命的第一位。我们知道神必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，必定赐给你智慧，晓得你怎么样去应付我们所要面对的人生的挑战。灵命操练第四方面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十五节的下半节，说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。这一句话我看了新译本跟和合本的时候，我觉得说新译本翻译的更加的彻透，也就是说在苦难当中被人逼迫的时候，而你仍然以基督的样式来回应，你是热心行善的，你是唯一受苦的并且呢尊基督为圣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会与众不同了，你周围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也会被你吸引过来了。一个人处在逆境当中通常是没有盼望的，一个人处在不好的环境里面，处在被人家毁谤、被人家讥笑、被人家讽刺的情况之下、侮辱之下，通常是没有希望的，通常是没有希望的。通常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以为说自杀就是出路，通常他们以为说我一死了之就好了，就是他们的出路，可是却不是的。一个人处在逆境当中是没有盼望的，但是基督徒却不一样。基督徒处在逆境当中却是蛮有希望的，基督徒处在逆境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因为为义而受苦，我们可以热心行善。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之下，你跟非基督徒肩并肩的处在同样的处境里面，那些非基督徒没有盼望，他们会看着你说，哎呦，为什么你还是有这么喜乐？哎，为什么你还是平安？为什么你要被裁员了，或者是你裁员了，两个人一起走出去的时候你却高高兴兴的啊，万事都操在神的手中，没问题的。可是那位非基督徒就会问你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？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反应呢？所以彼得就说了，你要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你怀有这样的盼望，为什么你还有这样的活泼的盼望、长存的盼望在你的心中呢？为什么你在逆境当中、在苦难当中你还是满怀着盼望呢？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去追求认识这位赐盼望的神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这些问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盼望。你告诉他们你在苦难当中神的话怎么样给你盼望， 你告诉他们，你在逆境的时候，你在绝境的时候，神的话怎么样带领你，神的手怎么样抚摸你，怎么样来安慰你，怎么样带领你，不是吗？我们刚刚唱过六龟山幼儿园里面所唱的那首诗歌，那双看不见的手，你怎么样在苦难的当中，这一双看不见的手带领你走过困难，你怎么样来以爱来回应这些苦待你的人，靠着主的话，你怎么样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。可是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？常常做好准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哎，某某人啊，你为什么在老板骂你这么多甚至是侮辱你的人格底下，你还能够喜乐呢？你不能够只回答说，哦，因为我信耶稣。人家问你说，某某人啊，你如何在被人苦待当中你以善胜恶呢？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啊。人家问你说，某某人，我应该怎么样去饶恕得罪我的人呢？你怎么样给盼望？你怎么样以圣经给他有盼望？你用哪一段的经文帮助他？你做准备好了吗？你做准备好了吗？当别人向你提出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以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来面对困难呢？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。什么意思啊？以温柔敬畏的心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够很骄傲的说，因为我认识神，所以呢，我有任何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帮你解答。不是的，以温柔的心，你知道你自己也会落入试探当中，你知道你自己也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自己也并不是说比他们高一等好一些，而是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而是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以温柔和敬畏的心，敬畏的心是什么？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，知道说神的恩手在当中带领你的，而不是你自己。如果人家问你，哎呀，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胜过啊？你说，哦，因为我靠我自己，因为我怎么样了不起，因为呢，我因为人生的历练当中啊，我变成说熟能生巧，知道怎么样打这场仗。那是你怎么样，以骄傲，以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以高举自己的心来回答。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。这一节就答应我们进入最后一点，灵命操练的第五方面，请看第十六节下半节。单纯无愧的良心，使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，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。纯无愧的良心，就是指在别人的诬赖和毁谤之下，你没有以恶报恶，以牙还牙，而是以讨神的喜悦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时候，这样你就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100多人里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被人诬赖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都曾经被人毁谤过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层面，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在别人苦待之下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反省自己，在别人的逼迫之下，别人的毁谤之下，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你反省自己，你不要责怪别人，你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监察我们。如果真的做错了，肯定有事情做错的，你就要向上帝认罪，你就要向得罪你的人或者是那一个诬赖你的人，帮助他能够和好，跟你一起和好，向他认错。无论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，表现是怎么样，你在上帝的面前单纯的无愧的良心， 使徒彼得他接着告诉我们说，使那些诬赖你们这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。当然什么时候这个人会蒙羞呢？你说啊，哎呀牧师啊，我来到这个人的面前一直向他认罪好几百次了，可是呢他不觉得蒙羞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是不是就这样子罢休了呢？这个蒙羞的事情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工作，这个蒙羞的事情并不是你能够掌握的，这个蒙羞的事情是他个人要向上帝交代的。我们要按着神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己应当是存着无愧的良心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这样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。而这个良心的标准不是你自己定的，而这个良心的标准不是世俗的人跟你定的，这个良心的标准不是世界上的标准，这个良心的标准不是电影里面的标准，这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的话，以神的话来定夺的。我们要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在神的话的光照之下常常做检讨，向神认罪，互相的认罪，互相的饶恕，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自由，你就可以经历到平安跟喜乐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灵命操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操练敬虔，敬虔就是敬畏上帝跟委身于他。拥有敬虔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敏锐上帝的灵在。值得一提，就是这个操练并不是一个境界，而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。所以要接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完美的，并不是顺利的，然而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在哪里站起来，我们继续的操练，让我们的灵命能够越来越健康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晋升更晋升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能够 扎根，能够结出更多的属灵果子来。我们起立来唱这首的回应诗歌。